王毅同韩正无法立，呢个已经下狠手。端午节在龙舟出现多起倾覆悲剧，中共掩盖。G7 会前夕，美推动用俄资金对乌500亿贷款。美媒指莫迪连任后，印度对中竞争或加剧。特种小队救人质，数千人出席殉职军官葬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号。观众朋友，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呢？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土耳其政府6月8号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加征 40% 的关税，以阻止经常项目赤字的恶化，并确保土耳其国内的车企。引人注目的是，土耳其贸易部是在土耳其外长哈坎费丹星期三刚刚结束对中国为期3日的访问，而且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是否在下星期宣布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加征高额临时关税。这个时刻，土耳其政府宣布这一贸易行动。在土耳其贸易部宣布对中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几日前，土耳其外长费丹刚刚访问了中国。先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会见了费丹，而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则同费丹举行了双边会晤。王毅在会谈中向费丹精心描绘了一个中土战略合作的广阔前景，强调双方保持发展势头，并且表示要建设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准的中土关系。王毅仲表达了中方扩大进口土耳其优质农产品，支持两国企业不断提振合作层次和科技含量的立场。而费丹在会谈中亦表示，土耳其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落守一中原则，并将推动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农业、旅游、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争取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费丹在访华期间还专门前往新疆参观访问。不过费丹结束访华之后，土耳其政府立即宣布对进口中国轿车加征 40% 的高额关税，令外界大感意外。按照该规定，土耳其将对每辆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加征最低$7,000的额外关税。此前，根据土耳其贸易部发布的一项法令，向土耳其进口电动汽车的公司必须在全国各地平均设立至少140个授权服务站，并为每个品牌开设一个电话服务中心。这一严苛的法规被认为是针对中国进口汽车采取的行动。来自欧盟和其他土耳其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的进口汽车不受这项法律的限制。中方正寻求土耳其修改或减少推迟该法规的实施，以减少损失。土耳其政府这下加征 40% 的关税，是否受欧美的决定影响不得而知。但有评论认为，王毅和韩正施展手腕，估计又落空了。除了想和土耳其拉近关系，中共商务部目前正小心翼翼呼吁中方和欧洲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葡萄牙里斯本主持召开中资企业圆台会，放软口气，求欧洲照顾双方合理关切，避免贸易摩擦失控升级。但总部位于瑞典的沃尔沃汽车公司已经开始将其电动汽车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比利时。 应对欧盟准备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更多关税，而牵头对中共展开经济、科技、贸易等全方位打击的美国，其原本钟情中国市场的美国投资者已将资金转至印度等其他国家。不过中国企业亦获得中东资金入住，促使美中资本加速远离对方市场。美国驻中大使伯恩斯日前在纽约亚洲协会演讲指出，美国对中共祭出先进技术出口管制措施，亦与北京在国际上对他国的霸凌有关。中共越来越多的外交政策同时激怒了美国、欧盟、日本、南韩、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北京在南海的激进行动，包括在南海填海造陆，和多国的领土争端，亦是作为华府采取强硬行动的理由。伯恩斯说，祭出先进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是对北京当局日益咄咄逼人行径的回应。伯恩斯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够影响中国决策，鼓励北京加入世卫组织并成为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的日子已成为遥远的记忆。6月10号端午节，中国多地举行龙舟活动，没想到惨剧频频发生，造成多人溺水丧命。而中共官方媒体选择压制舆论，引发民间不满。据悉，公开记录中至少有四人在今年中国龙舟活动中丧生。网友爆料表示，重庆寿山县有端午龙舟在训练时发生翻船事故，期间多人落水遇难。据悉，当时船上的培训人员没有着救生衣，因此导致溺水惨剧发生。而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隔了四日才选择曝光，因此当地不少民众表示，这个是中共当局刻意隐瞒重大事故所致。寿山县政府相关负责人6月9号上午告诉澎湃新闻，事故造成三人不幸遇难，多人受轻伤，所有遇难人员都已经打捞上岸。目前原定的龙舟邀请赛亦遭到取消。根据罹难者亲属的讲法，当时船上有24人，掌舵者才学了两日，整只船翻了。翻之前有人直接跳水，有几个人没跳。船翻过来之后有人丧生，事故导致三名女子罹难，其中一人50岁，另外两人20几岁。有遇难者家属告诉极目新闻，罹难的女儿在红安镇司法所上班，那艘船只亦是单位的船，在以前她从来都没有参加过爬龙舟活动。网友表示，这些活动是自愿参加还是被强行摊派呢？有四川网友评论说，她知道的是当地会有名额摊派到单位，是强制性的，然后派遣年轻人参加，都是安排在假期训练。有些上龙舟的根本不懂游水。网民质疑，这么大的事故连个新闻都没有，是不是被压了下来呢？还有评论说，司法部自己都在违规，不着救生衣就为了拍照好看，根本是违规操作，不懂游水亦参加，现在单位做戏做得太足。而在湖北黄冈市黄梅县9号亦传出龙舟翻船事故。封面新闻报道，在8号当日龙舟赛道活动中，一支队伍操作失控后，龙舟侧翻倒扣，多人在水中挣扎，一边试图将龙舟扶正。一名57岁的参赛男子在当日抢救无效丧生。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龙舟赛期间亦发生事故，官方宣称是当时浪太大导致船员落水，所幸无人伤亡。5月23号，浙江省顺安市塘下镇发生龙舟对撞，多人落水，后续被救出。在端午期间，这些相关事故都无法登上评论热搜，网民怀疑中共网络监管部门控制了事件热度，防止民众过度关注身边发生的问题，以便满足维稳需要。 G7 高峰会前夕，美国官员正在争分夺秒地敲定一项协议，当局和民国准备 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利润向乌克兰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贷款，这个亦是美国总统拜登本星期的首要任务。9号根据熟悉美国会前准备的消息人士透露，各国尚未就此达成最终共识。消息人士说，各国的最终目标是在未来几日内解决一些最棘手的融资细节，以便在本星期发布的 G7 领导人公布中宣布正式协议。而美国总统拜登在9号宣布，他已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使用俄国冻结资产利润援乌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个意味着美国在 G7 讨论会前正在取得部分的进展。美国官员认为，乌克兰战场的严峻情况让计划变得非常紧迫，各国应该齐心协力支持这项计划，并且向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发出明确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上星期告诉记者，这个是美国的首要任务，我们相信这个是整个七国集团的优先事项。他表示，这是为了让基辅获得战争中所需的资源。预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出席七国集团会议，期间会敦促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此前无奈，拜登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2.25 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计划，并且在白宫会见了泽连斯基。期间拜登发誓美国不会离开乌克兰。此外，拜登亦就国会推迟批准对乌克兰额外援助的事宜向泽连斯基公开表示歉意。他亦重申了美国支持乌克兰反对俄国侵略的立场。对于拜登的回应，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需要更多的安全援助来加强对哈尔科夫州的防御，亦需要更多的机会来打击俄国境内的军事目标，以防止军国跨越边界进行侵略。直至当前，俄军仍在向哈尔科夫州附近的乌俄边界地区调动数量不长的部队。乌克兰军事观察员马绍韦茨6月8号指出，俄罗斯每月派遣3万名人员，其中会有一小部分人抵达前线，作为作战部队的补充和增援。但是目前俄军部队的工作方式只能让军方建立有限的作战和战略储备。在过去的6到8个月，俄军累积了至多6万名作战和战略预备役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没有进行过适当的训练，亦没有足够的装备。商业内幕报道指出，在印度总理的第三个任期内，印度和中国的竞争可能会加剧。分析指出，这是因为两国都有同样的着重点。观点认为，两国都将实现自主生产作为政府政策的优先事项，这意味着中印两国都将大力发展制造业。而作为目前的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印度的目标是促进制造业发展，和北京争取经济领导地位。同时，由于印度总理莫迪和习近平政府的关系不好，这亦可能会增加两国之间的竞争。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卢宾认为，竞争活动可能会加剧，因为莫迪和习近平对自己的国家有同样的执着，要求能够自力更生，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此前，莫迪亦提出了发达印度愿景，致力于在2047年令印度成为开发经济体。在同时，习近平对中国的愿景是到2049年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卢宾认为，这代表着两国对于亚洲经济领导地位的竞争正在进行中。为了实现其目标，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可能会大力发展制造业，从而对中共的出口产品产生新一轮排斥。卢宾指出，领导人追求让国家变得强大的做法，对两国来讲本质上是一场相对的游戏。对印度而言，关键是赢得和中国的比较。伦敦国王学院亚洲安全学者利达列夫评论认为，在莫迪连任后，印度的对中外交政策不太可能改变。多年来，印度一直奉行非常积极的外交政策，同西方拉近关系并制衡中国。 印度内部对此有非常强烈的共识。利达列夫补充说，我认为印度一直在努力将自己定位为印太地区的领导者，当然中国亦想要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认为这种竞争将会加剧，同时中国将努力限制印度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以色列阿马姆反恐精锐部队进入加沙营救人质的行动引起国际关注。据悉，这次行动的筹备长达多月，但最后的执行过程极其短暂，遭到哈马斯囚禁的四名人质全部被成功救出。期间，精英部队军官阿隆兹莫拉中将在战斗中被恐怖分子开枪打成重伤，返回以色列之后不治身亡。由于他的离世，这次行动被重新命名为阿隆行动。9号，数千名以色列民众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兹莫拉的葬礼。在送葬队伍抵达当地的克茨尔山军事公墓之前，一些民众已经提前排列在街道两侧，挥舞着以色列国旗，表示对逝者军官的敬意。在葬礼上，兹莫拉的母亲赞扬了他的儿子，他说他不仅是母亲的英雄，而且是整个国家的英雄。这个是一场俄罗斯轮盘岛，兹莫拉为国家献出了生命。阿马姆反恐部队负责人在谈到兹莫拉时表示，他永远身先士卒，在他领导的英勇行动中，他表现得很勇敢，是战士们的榜样。我们没有参与庆祝，而是陷入深深的哀悼之中。被营救的人质家属以色列公民梅厄的叔叔阿维拉姆梅厄亦在当日发布了讲话，他感慨地讲到，通过这次营救行动，阿隆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欢乐，给以色列人民带来了欢乐。我要告诉你的家族，你们孩子的血统会和我们的血统混合在一起，这个是牢不可破的联盟，我从心底感谢你们。几十年前，恩德培人质救援行动的参与者退伍特种兵阿米尔奥佛在 X 平台发问，期间透露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他表示，他曾在偶然间结识了兹莫拉，并且在去年10月7号之后被兹莫拉询问关于营救恩德培人质的经验。他们曾有两个钟头的交谈，当时兹莫拉一直问他，当时你们是怎样成功的啦？而我们却没有救出人质。他表示，兹莫拉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和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在家庭中，阿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的遗孀米哈尔在最后一个发言时忍不住失声哭泣。他表示，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英雄主义，但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你是一个可爱的人，充满欢笑、敏感和同情心。在过去的12年来，你一直是我的丈夫，在过去的8年来，你亦是个完美的父亲。在未来，孩子们都会知道他的父亲营救了多少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记得和你在一起有多快乐。阿隆兹莫拉的事迹赢得全球范围诸多民众的赞赏。在 X 平台上，英文网民评论说，兹莫拉宗教将被视为人中之人，真正的英雄。他留下的遗产将永远活在接受他无私服务的国家和人们的心中，愿他的故事代代相传。亦有网友表示，这段惊人的事迹需要拍摄成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场经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